有诗言，但用指光检息深中。四大病不可得，心中病不可得，重病自差。就是说，这个是有一类这个禅修的这个指导老师，他提供了从观角度上，从观察的角度上来治病的方法。那么跟前面的又有一样，前面是从这个口里面用种种的这个发出的声音配合这个观察来治病，或者是说配合我们这个呼吸的观察来治病。那么再有就是说对这个病有针对性的做观察，冷的就做热，热的就做冷，不通的就做通畅，通畅呢这个迅疾呢就做这个柔滑，就是相对的一个呢观察的方法。那么是有三种。那么这里有四言是用这个指观呢来检析我们的这个身里面的这个情况，就观察我们的身，观察我们的心。那么身的话呢是四大假合呢，比如说一个有情的生命呢是四大为空，十度其中，就是由地水火风组合成这个身体。因为这个地水火风它这个不平衡，比如说这个水坝它比较强，那么这个人就虚肿。如果是说这个火大比较强的话，比较身上呢就会感觉发烧啊，感觉到这个呢焦躁啊，那么这就是火大的症状。那如果火大不够，就会觉得这个胃冷，就是怕冷，这个不太寒，稍微有点冷的就是受不了，就是感冒啊之类的。这个就是水大的这个雷，这个就是这火大的雷，这个不够，这个是损，一个是轻，一个是省。那么这里四大病不可得的，前面讲了，在这个种种观察的方法里面修止的时候就有对于这个色受想行识言耳意的争议。那么这个五根五尘呢是色法，那么它是由四大组合的，这个根尘都是因缘和合所生，所以你要找一个有体性的这个地大水大火大风大，那么存在的一个现象你是找不到的，没有这样的一个真实性，它只是这个相续生灭它那变化一个现象的存在，所以找不到真实性。那么这里这个四大病呢不可得，是讲病的真实性不可得。如果病是真实性的，那么这个人得了病永远就是病了，这个没有得病的人永远就不会有病了。所以看起来病也是一个假法，是因缘有法。当这个四大不调和的时候，你得了病了，吃些药啊，或者这个心理健康调整之后，它影响了这个身体，渐渐的有这个自我恢复的功能加强了，这个病就消除了。而且我们有的病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性的，比如说这一个阶段你有这个病，但是你久了之后，随着你这个环境的改变，是这个饮食起居生活等等的这个改变，那你的病就又消除了。所以你要找这么世界上某一个病的存在呢，你也找不到。就像我们这个气候的表现一样，这个冬天啊很冷，自然就会下雪飘雪花，等到夏天的时候那个雪花就找不到了。那么夏天的时候炎热的气候，汗流浃背的，稍微这个动一动的就会出大汗，那你到冬天就不会容易了。所以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你要找一个 所谓的那个病的体性你找不到。这里讲说四大病不可得人，就是说你要去找一个所谓的病，不变的真实性的这种存在的，一直这个相续住的，那是找不到的，它是这个因能有的。所以当你去从因缘有的这个角度上去挖这个病之后，你就了解的病它也是一个相对法，它也是一个不可得法，是这样的意思，不可得，不可得。那么这个心中病不可得呢，就是说这个心里面的病，心里面的病是什么病呢？心里面的病就是烦恼病呢，贪病、嗔病、慢病、痴病，散乱病，这个调取病，种种种种这些病，这是属于心里面的病。那如果我们现在的这个观念说这个心理的病呢，就是说这个人有抑郁症，这个是心里面的病，它就是一种呢心理病的这个病状。但如果是说通过一定的环境调整开导，他最后就从这个忧郁的这个病象里面走出来了，这个心里面的病是没有就消除了。那么它形成的话也是说接触一些事情之后有过几次经历，自己不善加观察，不能够从自己这个思想障碍里面这个思想圈圈里面走出来，那么就形成了这个病了。所以心理的病不可得，身体上的四大的病不可得。那么当他在这样观这个病的因缘生，病的体型不可得的时候，那么种种的病都会消除掉，都会消除掉。那么这个是又只观来观察身心并不可得来治病，那么这个是圆空性观来治病的了。由止由观来减息，止的话呢先安住这个病相这个上面。所以你看这个经论里面一些这个经典里面都有谈到，比如说像这个清净道论里面讲的一回事啊，就是说有一次有一个比丘他生病了，生病了，然后呢这个病倒在这个路上躺在那个地方，这个其他人呢这个世间人呢没有学佛法的不同的人，他说哎呦你看这个比丘的可怜呐，满身的肮脏，一身的垢秽，大小便都在身上，是充满了这个污秽垢秽的，像我们人做到这个样子啊，太可怜太可惜了，这个还是不要像他这样好。但是这个比丘他心里面没有起冲啊，他当时候就说他心里有些想，同时也告诉他们，他说我今生得了人生，虽然我现在有病苦在身，不能动，身上垢秽，但是我认识了清净的法，我认识到法的含义，遇到了三宝，我感到无比的欣慰，感到非常的快乐，那么他就在这个当下继续深入观察的是这个病苦，观察病苦的中的那个状态相貌。你看我们感冒了的时候是一个病苦啊，你看我们这个比如说哪里受了伤，这个刀伤的时候，或者这个什么东西的烫伤的时候，或者水烫到了烫伤，那这也是一个病苦。那么这个病苦的话你来这个进行观察了，它是有种种种种变化的，我们讲好了伤疤忘了痛，就是说你刀伤的时候那是痛了，好了的时候忘了不痛了，那不记得以前那番辛苦了，可是你在正受伤的时候，这个正在这个伤害当中的时候，你痛苦是存在的。那么后来的话，你觉得不痛了，那它有一个恢复，有一个好的过程。所以这个情况是，就是说呢，它这个痛的感觉是由轻到重，又由重到轻。那么中间也有可能反反复复的，有的是重一点，有的是轻一点，有种种这些变化。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 这个病痛的因缘生相，它的生相呢，面相，这个外部的条件伤害，然后它是你要有一个感受，感受有他自己的这个认识意志力的观察，意志力强的人，承受力强的人，他不会感觉到那么痛。承受力弱的人，他会感觉到很痛，就像打针似的。这个父母亲抱着小孩子说：“那你去打针，这个小孩子他要命的哭啊，他以为好像会有这个很大的这个痛，很大的伤害一样的。”所以这个医生跟他打针的时候要捉住他才能够跟他打针。但是大人不一样，大人他认识到说，打针之后啊，是会有点痛，但是呢，过后就不痛了，因为这个小痛呢，打了针可以。是我的病，我的病毒就消除了，所以他能够接受这个事情。那么同样的，你在这里对病苦的生灭相的这个观察的时候，你就安住在你的光景上，不是一直充满了对这个病苦的恐惧感，所以你的心里面当下就是直接的面临的，直接面对的你身上病苦的这个现象。所以当这个比丘身上做观的时候，他没有起此身，他没有这个身体没有起来呀，就一直在那里做，最后他证阿罗汉果。那是他在极度病苦身上这个充满了这个污秽的时候。当然了，后来因为这个事情呢出现之后，佛有制戒，这个比丘跟比丘啊，父亲要照顾，看到这个有病的比丘，你要去关心他，你不能是说不去管他，人人都会有病苦的时候，那么是这个是从这个圣法慈悲心的角度上讲。那如果是从我们本身修习常观的方向上讲，任何一个过程，你就是生病也好，你就出现很多挫折困难也好，这些忧患的事情也好，还是你在遇到这些事情当中，你心里面非常的这个嗔恨怨恨，种种这些不良的情绪当中，你都要去做禅修的观察。那么这样的话才是一个真正的禅修者。至于用得上用不上力，那是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成熟过程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本身对于禅修就已经有这些的观念，然后又行不有数，所以遇到这些种种境界的时候，他马上就能够这个起忧。但如果是这个初修的人，他这个就没办法。他遇到这个病苦的时候呢，他更多的会想到我身上的痛，我遇到这障碍，我心里面这种烦恼啊，没有办法能够去除，它是更多的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所以这个需要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就像跟你讲，要说这个比丘他躺在地上的病，结果他通过观修之后深入观察，他证到阿拉汉果，更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他是必须像这个比丘一样的，他有这样很好的这个禅修基础。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念佛想往生的极乐净土去，修净土中的心。那么当我们要临终要死亡的时候，众苦交煎，业障渐行，如果你没有好的这个念佛的功夫，常修的功夫，这个时候你根本就做不了主，手欢脚乱。我们平常的生活你怎么反应的，那么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啊，也很类似那么反应。所以平常呢就要好好的这个努力，当你的这个心力强，止观的力量强的时候，你就能够安之若素，就是能够像平常一样的对待，能够很有办法，很沉稳很平静的来应对这个事情，做观修。所以这里用止观的方法来解析这个身中的问题，就是观我身体的病，观我心里的病。这个病呢是 有种种因，种种条件，然后就形成了这个病。这个病形成之后啊，是现在我自己的感受，外部的环境、心理的作用、种种的综合，它又在不断变化。比如说，我现在正做官，病不可得的时候，我就不是说一直说想逃离这个病苦，远离这个病苦，不去观察病苦的本身，而是这个心里面呢增强、增加自己对病苦的这种恐惧、害怕、不能接受，那么你的这个病苦啊就更重一点，然后你的病苦上的感受也会变得强起来。就好像同样一个事情呢，他有的人不能接受，当他面临的时候呢，他万般的痛苦；有的人他能够接受，所以他面临的时候呢，他可能有点痛苦，但是这个痛苦是很少很少，所以的话呢，就两者是完全的不同的这个呢层面，不同的这个程度，一个重一个轻。那么我们这里观这个病苦，一直本身观的时候，它就有如是的变化，乃至于未来这个病苦，它的因缘这个嘞不具备了，这个病的现象就消失了。所以病不是一个永远的东西，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它是由这个相对四大不调的作用升起了这么一个现象。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呢，如果你的这个环境改变之后，它不调整，那么就骤冷骤热的了，那么你这个运行就不流畅，某个地方就出病了。但是你本身的身体一点也没有改变，就好像这个电线会烧掉，但是里面这个电压呢，那个过高，让它这个里面电流呢。超过它这个负荷，那么它烧掉了。但是里面它并不多加一个什么东西，而是它本身这个系统，由于这种相互的作用造成紊乱。我们心里面这个不清净的时候，有很多很多贪嗔痴烦恼的时候，你的身体也是不调整的。如果长期的处于这种不调整的状态，人可能就会得严重的病，像什么有些癌症啊等等之类这些病啊，都是由于人长期的这种紧迫感、紧张、压力，或者这种很强烈的怨恨心、嗔心，这些烦恼长期，使你的身体呢不调，某个地方的这些这个胃系的这个分泌啊这些物质啊，它这个。造成的这个积压积累，不能够及时的这个放宽我们身体本身的功能，使自己的这个身体协调，这个有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四大病不可得，心中病不可得。四大的病也是不可得，四大的心中的病也是不可得。当我们这些调伏的时候、观察的时候，这个病就会能够自愈，自然的就好了，就消除了，这个病就消除了。如是等种种说，用观治病，应用不同，善得其意，皆能治病。就前面说这种种的这个观察方法，不能不管是哪一种，你只要好好的这个学习了，了解了。能够去在这个禅修里面，这个好好的运用，那么用对，这样的话呢，都可以起到这个治病的效果，能够让这个身体康复，身体康复。当治止观二法，若人善得其意，则无病不治也。就说你如果对于止观的认识，正确了，深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所有的病都可以治得好，所有的病都可以治得好。在前面我也讲过了，说这个历史上呢， 这个净土寺的这个慧远大师，他因为过度的劳碌弘法讲经，身体得了病，他就到了一个安静的山上修习这个止观，进行禅观的修行。经过两三个月之后啊，他整个身体呢就恢复了，就恢复了。而我们在进山之后啊，这个身心喜悦，舒适，能够消除身体上的、心理上的粗重，就是这个粗重呢，就是有一种种的烦恼啊，感觉到这个身体啊缺乏这个承担力，缺乏这个负担做事情的力量，心里面没有力量负担，身体上没有负担，没有力量负担，所以他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他感觉到很吃力，感觉到很费劲，那么就成了负担了。而如果这个禅修做得好，身心得到清安之后，这些粗重就去除了，就得到轻快了，舒适喜悦了，就没有这种负担了，所以就不会再生病，这个病就能够消除，那么但今时人根基浅钝这个根基浅钝呢，是讲这个智者大师的时代，智者大师那是隋代的，陈后隋代，然后到唐朝之前，在那个时候的人，他就在那个时候就说了，现在的人呢根基浅，根基不够，做事幻想不成就，事不留全，就是因为做这个观想呢，很多人都不成就啊。所以就不留全这些观想的方法，就比如说这个休止的方法里面有一种，就是我哪个地方得了病，我就安住在哪个地方，这个是一种呢用止的方法来治病的。可是我们没有比较好的止观修习经验的人，他往往就容易做错。因为他观这个病患处啊，是一个中心点，那么因为这个心呢太紧了，那往往大家都会偏于紧，有身体问题的时候，毕竟这个心呢比较急切了，病急乱投医都会来。你不要说我们修禅修的时候啊，心不会这个紧一点，那肯定会紧一点。那么这个紧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反而会加重这个地方的问题。造成这个地方的不通畅，然后内心上形成这个郁结，他可能做多了以后，这个心上就少问，所以你直接去关照这个患处，比如说我肝脏有毛病，我就关它肝；我肾脏有毛病，我就关它肾；我的肺有毛病，我就关它肺。那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你关的力量呢？要若有若无，要轻重得失。比如说，观察心脏，那如果是你这个用心太紧，你这个时候不但说，对于心脏的这个治病的调整呢，起不到帮助，也许有可能呢，你观久了以后啊，这个心啊太紧，这个心跳的不匀称，影响到了心脏了。那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有基础才能够做。在智者当时，智者大师当时候啊，有一些方法也就不足全了，就是说这个止观基础啊不够。看起来我们比如说讲这个同时止观呢，十大科的重要内容。都在这个第六课里面，正修习里面，这个里面讲了具体的修止的三种方法，修观的两种方法，那么我们能够用的如何呢？从这个修止修观的这个道理上、概念上，你又能够了解清楚吗？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能够很清楚的了解，能够知道。 那么你就会上加用心，你会调整的比较好，每一座每一座都会有进步，有退步你也会发现到有退步，当然是说这个进进退退是难免，基本上说你用心背的话，背的可能就是进步慢一点，是不会容易退步，退步见退步，多数都是说我们了解不清楚，冤枉用了一些功夫，当你这个用得很灿彻的时候，那么这里所说的治病的方法都会很有明显的效果，不要说这个治病呢，你去做禅观，这个禅观成熟了之后还可以帮别人治病，那个是历史上的一个故事，那叫做法定禅师，在回朝之前，就说这个晋王广他是四川人了，四川的王了，他的一个妻子啊，这个妾吧，就生病了，生病了以后就找了好多医生呢，都治不好，治不好呢，就是听说这个法性禅师啊有神通，禅修啊，这个定力啊很深，能够给人呢、这个治病，那么就去请他了。刚开始是不来，后来是呢很客气的、很恭敬的请。那行的话，最后这个法性禅师就去了。去了之后，他就直接到了这个妃子房间里面。一去之后，这个妃子就觉得一身都是火烧的，很热的，然后出了大汗。那么这个法性禅师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啊，这个他就起来了，这个病就好了，就是那么快，那么这个是说有生产定力的时候，你不是说重业力所障碍了，那么这个其他有产定力的人呢都可以帮助你，何况是我们自己禅修很好，然后来观察自己的身体，那就更可以治病。事不留全，这个根基不够啊，所以很多法呢，它不是它本身不好，而是后来的众生的思维力、精进力、信心都不具备，那么就越来越少的人去这个修行、去学习，这个法门就开始衰败了。那么正法注释、佛法注释也是，就我们学佛的佛弟子都不想学经典了，也不想去打打坐禅一些话。就在形式上呢做了一些努力罢了，又得不到效果，然后就说哎呀，这个佛法说的很微妙，境界很深的，但是看来我就是觉得呢用不上，这个作用呢怎么达不到，自然就出现这些问题了。所以这个佛法呢，比如说正法、相法、末法，是因人而末，法本身没有正相末，法一直都是正法的，法一直都是正法的，就看这个世间有没有这个依教传播、依教修行的人，如果依教传播、依教修行呢，法住世间，如果没有人教了、没有人修了，那么就法灭世间。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学佛的人呢，大家不要说成了法灭世间的一个类参与者，而是能够成为一个法住世间的学佛人、修行者，这个本身就是一件很大功德的事情。那么这个又不得于此，更学气数修养，恐生意见，经此草木之药与病相应，亦可服耳。就是说前面呢这些观的方法不留全了，因为少人成就，那么同时的话呢又不另外学一些这个电器导引这些方法来帮助身体， 因为这些方法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啊，有道家的他们这些修养的养练的人，他们在流传的传播的。那么从佛法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主要是以禅修为中心，以这个心理的这个烦恼见性的这个断除为中心的，所以不太重视执着这个身体上的一些事情，因为修那些的话，相对来讲啊，我们就比较容易注重在这个色身的健康、色身的保养，调整这个色身能够活得久一点，活得好一点，就会有一点走这个趋势。所以一方面修观方面又不能，然后这方面呢又不可能作为一个手段，这个练气、导引、修炼的话就是辟谷的方法。现在好像有的地方呢搞什么这个断食的这个养生方法，就告诉你说这个一个星期这个停下来不吃饭，现在是开始停。吃三顿变成吃两顿，两顿变成吃一顿，最后慢慢就变成不吃。然后过个几天之后呢，又开始恢复。恢复的时候又先是喝米汤、喝流质、喝果浆、喝稀饭，最后喝干饭。当然这个辟谷里面来讲这个短期的这个断食的这个修养方法来讲最重要的还是说，你从不吃东西到吃中到吃东西这个恢复过程，这个比较要注意，比较有危险性。老师，你慢慢吃，或者突然就不吃，这个问题还不大。经过一段时间不吃之后，你这个胃啊这些都空了，它消化的这个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强，它不会消化了，它停下来，充分五脏六腑都在休息，所以你恢复的过程里面，你就要渐渐的一步一步的这个改善，那这样的话身体才有一个熟练程度。所以假设有人说想去做这个断食的这个养生方法，那就需要注意这些方面。那么这一点实际上就是古代的辟谷术，恐生意见，就是说不同的这个想法、见解，那么这些也不能做，常规也学不到，怎么办？就是说要这个青丝草木之药，就是种种这个中药，中国的中药是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的这个传播的。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这个治疗方法，从这个药啊、诊病啊、治疗啊这些方案呢，它是经过很长时期的这个实践的积累的。那么这些药对于身体的这个调整，能够起到治疗的，一可二服，我们就可以吃药来治病。所以这个治病就是有多种。可以修补血管来治病，也可以这个吃药来治病。那么下面，还有其他的病，不止这个，这个身体的病，食道不调的病，还有业障病。这里讲的还有鬼病，若是鬼病，这个就讲这个鬼病了，当用强心加咒以助治之。鬼病就是说这个非人，过去生的跟他结了缘，也跟我们人一样的。八股当中有一个股叫怨憎恨会，有些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很难相处。过去是你跟他结好缘，你做什么事情他都想占赖你，在后面指指点点批评你，那都是有可能的。这是冤家。那么这个冤家除了我们人跟人有冤家了，那你跟非人也是冤家了嘛？那么有的是说这个缘分到了，他就要害你、伤害你，那么这个是鬼病。那么还有的就是不是过去生，是这生。这生的时候，你走到哪个地方的话，因为某些事情呢，你有所轻慢。 自由是审判，那么这个鬼呢非人呢他也来伤害你，各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在今天啊，我们说大家都是倾向于说不相信非物质世界的其他种种的这个精神存在，因为太多的这个物质生活围绕着我们，我们已经疲于奔命一些种种的自然科技的知识，认同这些现象，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电子电器的这些影响直接了当，但很少有这些非人的经验，不见得就不存在。以前我有一次啊，在网上看到一个求救的帖子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是一个大学生，他这是20多岁吧，那么他在读书的时候就跟同学玩呢，跟两个班一起玩，就好像民间那种什么迷信的活动啊，去请那个碟仙之类的，就拿这个筷子这个盘，然后这个沙子里面这么一请一请之后啊，那个就来了，飞人来了之后就在这个沙盘上这个写字啊等等，他们也不信，就觉得兴奋嘛，好玩嘛，那结果就真的问什么答什么，那么写了一些事情之后啊，他们感到好奇就做，做了之后后来他妹妹就问姐姐你帮我问事，那么这个学生呢，他就帮他的忙了，就问，问了呢，跟这个妹妹以前的事情呢很相契合，问一些未来的事情，那后来就以为这个事情解了吗？不算了吗？结果不是，后来就不是说帖子了，就直接有声音跟他说话，跟着他，然后他就开始有些忧虑、害怕、恐慌，因为从来没有这些经验，他从小到大，是我们一般的观念，比如说空旷的房间里面，古物，古老的一些房间里面，过去说是闹鬼呀，那现在就不讲闹鬼了，拼的力要把它解释成是自然的现象，比如说，这个房子太旧了，这个湿气啊，在不同的这个气候呢有变化，所以这些老房子呢它就有吱吱呀呀的声音，那么好像就有鬼的叫声，其实这个也不一定，有的固然是这样自然现象产生的，有的呢就是真实非人的经济的影响，这个一把钥匙是开一个锁的，就是你要相应的这个问题就有相应的方法来解决的，在这个相对的我们这个人世间那确实就是这样，那有的根就是说物质现象造成的，看到一些现象以为是鬼神的，那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有的真的就是非人的干预干扰，那么这个大概是也是这样了，那么就一直缠着他，他就想脱离，那么最后就成了精神病了，那么送到西医的这个诊断，精神病院也治不好，后来又这个到庙里面请这个道士画符也治不好，那也有到这个寺院里面呢，请这个师傅帮忙呢，也还治不好，所以他非常的着急，在一般的情况下，他是一个正常的意思，但那个非人缠绕他的时候啊，他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不是我们一般念个经加持一下就好了，祈求佛菩萨来救他就好了，那可能要他本身的修持，或者是说这个帮忙的人呢要很诚心诚意长期的诵经回向给他，那么这个非人才会走，不然的话呢就不会走，所以这里的话呢就说如果是鬼病的话，当用强行加咒以咒之。你像周时这个西方啊，中世纪欧洲的时候，那么有一些得了这些非人病的人很惨了，就认为他是魔鬼上身了，用火去把他烧死，烧死了这个魔鬼也烧死了， 其实这就是对于生命现象了解的有限，才会产生一种误解。那么现在有些医学观念呢，他不懂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也可能会瞎折腾，就给他打个镇静剂，打个迷魂药，让他这个昏过去了，不管事了，说病好了。等一下一醒过来之后呢，有的时候正常，刚好就正常了嘛，非人不找他嘛，过些时间又来找他，然后就指的是物质现象、生理现象的话，精神病又复发了。过些时间呢，又去打个针，他看到的、听到的种种呢，在旁边人就解释呢，哦，他这个就是他出现幻境，但是这个幻境为什么你不出现，他出现呢？为什么说你这个生理现象的问题，为什么不给生理现象解决了之后就没有了？所以这就是漠视、否定这些事实。其实也是很不负责任的，所以现在有一些程度啊，科技自然科技并不是不好，但是不能把自己不了解的、理解不到的现象就说成不科学，就是迷信。那么本身这种人他就是一种大迷信，他不能够跟这个事实啊相对应，了解这个事实，能够接受这个事实。能够进行观察，如何呢？改变，那么在过去的一些这个高升上的一些故事里面也有啊，有的人就得了这种非人的病，那遇到某些高升的时候啊，他长病的坚固，长病的症，生生病，他能够看到他过去的阴阳和现在的阴阳，实际的这个说几句话，三言两语，这个人就好掉了，那这个不见得是说。他的幻境，他个人的幻境吧。如果只是个人的幻境，这怎么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就不是的，那么当然，有些人是心理病，长期的这个忧虑意识，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常常都会想到说，这个有人会谋害他，会伤害他，他可能会得大病，老是有这种心理负担。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心理病。他想的多了，然后呢，形成了一种错误的模式。那比如说，一个极度自信的人，明明这个事情不可能做好，他也很自负，我能够做好。那其实这也是一种心理病，只是这个病跟这种病相跟另外那种病相呢，方向不同一点，本质性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有一些这个。世界的一些道理激发起人的一种激情啊，非常的这个亢奋的、昂扬的。从佛法来看，那也是一种病，所以比较发菩提心，我们要观那些众生如父如母，身体无有虚伪，无有掩饰，念念相续的慈悲心，就是发菩提心，要众生，要愿一切众生能够成佛、脱离生死、离苦得乐。但如果说你这种悲心呢过度，看到众生就想哭，就伤心难过，那就悲魔附身，那你又太过了，不是一个正常的发菩提心的这个倾向，而是说心里面很柔和、很平静，对一些众生呢有极强烈的这个帮助性、助度性，这才是比较正常的。那么这里说。这个是悔病，若是业报病，要去修复忏悔，患者消灭。那么这又是另外一种病了。前面是说，是四大不调乃至于观行不对形成的病。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说，业障病，除了非人鬼神病，还有业障病。那业障病怎么办？我们现在。很多道长都是有个念经的、拜忏的，这个念经拜忏呢，是我们正修行的前行、前奏、准备。就跟我们前面讲说第五缘一样的，要这个欲清净戒，你戒不清净怎么办？忏悔，大乘忏法、取向忏、无生忏，或者是隐藏院里面的观修忏，这样。 对峙了你过去的这种作业的影响之后，你的病就好了，病患就消除了。如果你的业障没有除啊，罪障没有减轻呢，没有消除啊，你的病就不会好，医生也治不好。你打坐呢，生不起的时候也不好。像有的人呢，他这个打坐方法等等都对，但是他坐上去就不会有那种感觉，就不会起这个心理变化，就停在那个地方。我们讲说有没有角色怎么样？还不就是你根本性，你内心有变化吗？有提高吗？有改良吗？所以你改完之后，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得了心安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体很舒适了。所以人的感受是随人的心里面而有的，离不开我们这个心里面的想法、心里面的认识。对，通常情况下，一个人他心情很好的时候，他有点小病小痛也是很快就好掉了，他不怎么影响到他。即使一个身体很健康的人，他如果心灵上崩溃了，遭到很大的这种打击的时候，他一下子整个身体就萎靡颓丧，甚至于走路也走不稳，自己都没办法支持自己。所以这个角色的根本来自于我们的内心。所以这个修福忏悔，其实也就是说，通过观想，我们过去往昔生当中呢，做了种种恶业，都会感种种的苦。今向佛前呢发怒，向圣者发怒，我表示自己的这种决心彻底悔改，再不重犯，改往修来，有这样的这个呢观察。那么就能够将我们，潜藏在内心里面种种这些恶习、烦恼、这些罪恶的这个业的习惯，起到一个清洗、去除的作用。这样这个患得无疆。此二种治病之法，就是这两种治病的方法呢。若行者善的意，即可自性偏他。况复具足通达，就是说这两种方法，如果你能够知道里面其中的一种意思，就已经可以自己解决问题，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比如有的人说做禅坐着坐着，突然这个身体虚亏，整个不行，精神涣散，业障现前。那你知道种种方法，知道如何来对治解决问题，你就告诉他了。你这个是业相现起，要停一停，先忏悔业的，等你业相尽除再继续禅修，不然你这个禅修的路啊上不去，就停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就可以自己自立，也可以帮他。如果两者都知道，那当然就是更好了。知道一个都已经可以了，何况知道两个呢？若都不知，则病生无治，非为废修之法，非为废修正法，亦恐性命有余，岂可自行救人？就是说，你假设对这些种种治病的方法没有了解，也不知道，等你病来的时候两眼发黑，手足无措。自己没有主意，没有方法，那这样的话，这个病呢就加深了，它一步一步增，这个加重，不浪费，你长修没有办法修得下去了，可能你生命都会有危险，生命都有危险，自己都修不好，那你怎么能够说来教人家修行呢？所以你首先自己要学好，自己要知道怎么修，才有办法教人家修。我们讲这个禅修的基本初步功夫，你稍微学一些之后也不是很难，你也可以教教人家。但问题是，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出现了一些病象、一些问题，你有没有办法可以帮他解决呢？这个就很重要了。你不但知道修法，可以讲，告诉人怎么修，同时出了问题的时候，也要有主意，有办法， 能够给人呢，这个调整处理好，这个是很重要。这个过于求止观之者，必须善解内心之病方法，其法非一，得意在人，其个全于二二，无能二。这就是说了，这个我们要学习止观呢，都要好好的理解内心的这个治病的方法。这个是每一个人的诀窍不一样的，个人有个人的贪嗔痴本性，有的人偏于止歇的方法，有的人偏于观歇的方法，有的偏于直照啊，有的人偏于这个应受和这个忏悔的方法，这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但你要总要得有一部分善加了解，自己行之有经验，可以帮人处理问题，可以帮人处理问题，就是个人呢，好好的去体验，不是我这里行之于笔墨，能够讲的难的，说得了的，所以就是要你自己去好好体验，好好跟一个老师学，所以这个治病方面也是很重要的。那么下面的话就是说，复次用心坐中自定，就是说前面大概的做了这个治病的方法这个介绍之后，后面又说，这个治病要有注意的地方，就是用心在坐中治病，仍须更兼具此法，无不有益。就是说还有此法，十个方面要了解要知道的东西，这样方面你知道的了，对于我们调整的定向、对治定向，通通都会有帮助。那么这里是讲说，整个的规则性的，前面的是分别的各自应用性的，指的应用、观的应用，这个资料的应用，那个范围的应用，是讲这些具体应用上的。那么这里是讲这些应用当中，都需要具要的，具备的，种种的这些条件。持法者，一性二用三行四常住缘中五别定因法六方便七九行八的行持九护持十遮障，这十件事就是这十件事情你都要了解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治病的方面呢，就会有效果。那这里先标出名义，下面解释的时候呢，就一一做了这个解释。那么我们这里也大概讲，因为这个地方基本上好懂，但我不讲的那么深细，当然也可以发挥起来很多了。云何为性？第一个是性，为性持法必能治病。这个第一个呢是性，性为道当功德土，涵养一切诸善根。首先，我们要有这个信念，决定认同、认为我这样做会有这样的效果。如果你信心都没有，那就很难说了。就好像一个医生呢，他给你治病呢，他给你开药啊，叫你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能吃啊，这个饮食起居也调节了。可是你对这个医生将信将疑，我的病有那么严重吗？是不是你夸大其词呢？或者是我这个必须要那么严格的来治疗吗？那么你可能这个主要啊，想煮一回不想煮一回的，叫你早点睡你不早点睡，叫你少吃点糖你拼命吃糖，那你这性根不具，这样的话，你再好的一个医生，他也没法把你的这病治好。那不能怪医生不高明呢，只能怪你自己呢没有信念，不相信这件事情。信念坚固，它本身就是有一个力量，能够来治我们这个病的，就是信的力量，信心的力量。这有经里面讲说，这个信心呢还会引发美妙的这个喜悦， 似乎是影般神通。为什么你看古代的时候有些这个卡森呢、大德呢，听到某个经的时候呢，欢喜踊跃，非常的高兴。一般喜的话呢，就引发性。你看经典里面都是佛说法之后呢，这个听法中的人家生喜，性受奉行，就感到很高兴，很喜悦，然后接受了这件事情。像那个七经八论里面有个故事了。就是有个比丘啊，他在那里这个禅修，他也就是比丘尼，然后同的另外一个人呢，一个比丘啊，一起来，就是说问这个弟弟，他说现在妈妈生病了，在你懂得什么要帮我妈妈治病吗？帮妈妈治病吗？那么这个比丘说了，他说我出家以来呀，没有用染污心看过异性。我想这个地的功德呢，能够给我妈妈治病吧。结果这个比丘尼回去之后，他妈妈的病就好了，就康复了。最奇怪吧，当然这个比丘可能是也有一点病的力量，但起码他有戒的功德，同时有对戒的功德的信念，由他这个善心善量回向心。所以他妈妈的病呢就好掉了。所以这个第一个呢要信，信此法亦能治病。第二个的话，何为佑？为谁是常佑？就是你知道这个治病的方法了，你就要绵绵密密的用，经常用，这个时候也关，那个时候也关，不要关一下不关一下的，要常用，这样才会能够生效果。毕竟我们这个心治病呢，跟药物治病不一样。药物治病的话，你吃了之后啊，它现在你这个血液啊、身体啊循环，整个在你这个物质现象做一个倍质改变，不是跟你心病有关系的。但是我们这个心病忽然这样忽然那样，它变来变去的。它要起到一个倍质作用，你必须常用，经常用，这个作用才会明显。就好像我们煮开水呀，这个火烧一通不烧一通呢，它煮了好久，水还是没有开。那如果是你一直烧火，一直烧火，水就开了。所以这里的话呢是要随时常用。何为勤？为又是专精不息。取得差为度，就是说这个是讲要精进，就是你对治病的方法要努力，要精进，不要停息，一直到病好才算，病不好不算，不好病我不为止，这个就是精进。何为助缘中？为细心念念依法而不异缘。就是说你光修止光四大病不可得，光用光那些治病，光四大病不可得，光这个心病不可得，你用止来治病，光这个身体上这个手啊不好啊，这个肺啊不好啊，都是观察，你要助这个念，观这个法，观这个对象，不转到别的这个对象上去，一直观察。这个就是要为常住缘中，要常住缘中，不异缘去。前面的用呢，是用这个方法才能用。这里面是说具体用的时候的用的这个内容，具体的方法是怎么样？就是要不异缘。何谓别病因起？不异缘，那是对这个病相。那么这个。别病因起的是如上所说，何为如上所说？上所说的前面种种的这个说法，就是要有信心，然后常常的去用，观这个对象一直精进，这个就是说别病因起，就是对治这个疾病所起的 方法起的作用，能够起的这个效果，何为方便？方便就是方法了，种种呢有帮助性的这个方法，为普纳运心远想，善巧成就，不思其已，就是方便方法，就是观察呼吸啦，运用呼吸啊，观察这个想法啦，观察这个种种的这个心态呀、能够善巧运用，巧妙的运用，适合的你这个病的这个方法，不适合的就不用，适合的我们用，那么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方法，什么时候该用什么这个备治，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就是要治方便。何为久行？久行就是常常的很久啊，为若用之，为既有益，不计日月，长期不废。久行就是要有恒心，那你用的时候不是马上就有效果的，不用它没有效果你就停下来，要不管有多久你都要一直做一直做，常常的练习，常常的做，不停下来，不停下来，这个跟前面精进呢这有点关系。精进就是单从努力上来讲，这里呢久行的话就是从恒心上来讲，坚持上来讲，我们有的人呢他自己不肯努力，他老是想借助一个外部的力量跟他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求佛菩萨帮忙，求哪个善知识给他帮忙，一下就解决了，他自己没帮他，他不想进行观修，现前可以用的方法都不去用，或者是他用了一些时候啊，他觉得效果不明显，就好像我们有的人呢他有这个抑郁或者是脾气太大，他也知道这个事情不好想改正，可是他不愿意改，或者是他愿意改的改了几天之后啊，这个效果也不怎么样，还有就是说坐禅的时候心理上对身体上的一些感受他就很这个坚持的，不是说一天两天改得了，你形成这种印象不好的感受不是一天形成的吗？那么你要想消除也是一天能够消除的吗？那不见得了，有的他同样也经过一个时间才能够消除，所以这个也有恒心。何为之取舍？为之意即情，有舍必舍之，微细转心调治，这个就是说知道取知道舍，就是说在进行这个观察的时候对治的时候，觉得能够使得这个病苦越来越少，病越来越轻，那么就可以做了。如果发现我正做的时候不但说这个病没有轻呢，反而这个病加重了，那么这个就不要去做了，这个就是要知取舍，这个心要观察的呢微细，微细才能够为调治好。何为父子？未善之时亦然触犯，未善时亦然触犯。这个父子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能够好好的了解哪些因素哪些情况会让你这个病苦增加，会让你对治病苦的力量减弱，如果有这些增加的呢，那你就远离，就不去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是这个的护持，护持就好像带一个小孩一样的，他这个饿了呢给他喂奶，他这个看到他不对呀、觉得想动啊冷啊，给他穿上衣服，要好好的呵护他，不然的话呢他就不可能成长好。那我们治病这个过程呢也是这样，你要呵护他，哪些情况影响这两病，哪些情况有帮忙的，就是这个增加，那么这个就是要丧失意愿处犯，特别影响的。何为遮障？未得意 不像话的说，为什么不生疑嘛？就是说你对前面种种这些过程的这个运用观察了解之后，那我们得了益处了，调治好了这个病了，不告诉不跟外面的人说，不跟让外面的人解决，这也是为什么这样讲的。就是说我们人呢、啊、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他有点什么好事情呢就闷不住啊，就愿意跟人家说，炫耀自己，宣扬自己。那么你这一说了之后，自然就心懈怠了，对于说这个常观啊等等这个治病的方法就不会那么努力了，这个影响你的成果，但你的心病的构造，所以这个就得意不向外说，为什么不生这个疑吧？为什么就是前面是得意，就是损呢是这个损害，为损害就是为的损害，他心里面这个呢不怀疑，不怀疑，不过这个呢诽谤，不诽谤。若依此时法所致，必定有效，不虚者也。就是说，如果依照这十个法去做了，它一定会治病有效。不会说，这个做了种种这些功用啊，都是虚会了，浪费了，这个不会，这个不会，这个是呢，治病提药，这一个就介绍完了，就说完了。那么下面的话，这个是止观的。修行最后一颗就是正果，就我们经过条件的准备，心理的运用方法，然后呢，这个过程休息过程当中成熟的过程出现的现象，以及如何调整，不知道了，也去做了，那么最后就会有止观休息的结果，就会能够得到止观休息的结果。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正果第十若行的如是修止观时，就是说这个经过前面的种种准备，止观重受内心宁静，对着定向，那么这个修止观的时候啊，就能够了知一切诸法呢皆由心生，阴阳虚假不实故空，以知空故得既不得一切诸法名自相，则体真实也。就是我们通过前面的这种种种观察之后啊，就能够得到体真实。这个体真实怎么得呢？就是说这个止观成就之后啊，直到一切诸法皆有心生。我们前面修行的时候，魔性常相，心里面种种的这些变化都是随着我们止观休息这个不断的这个生灭变化产生的，都有自于心，随着心的这个变化而发生。那么这些现象呢都是有因有缘啊，我做的对了，我进步，我做的错了退步，我做的好的时候这个因的品质啊来提高这个身心的纯净宁静，乃至于出生这个心安。如果我于定向常相不了解，升起了错乱想，那么就入到这个邪伪常相，随着他人的心让我这个定呢配掉，所以这种种的事情都是因缘生的，因缘灭的，是虚假不实，没有真实性可得。由这个观察之后，那么对于种种这个法的这个名字相貌，这个是定向，这个是成向，这个调向等等，这些概念性的这个东西呢，都是随现象的组合，暂时的这个一个的状态，而定名的， 而假名安立的，所以这些名字都非真实的。那么这样观的话呢，就是与空寂相应，得到这个体真止。那么这个是有种种这个差别相的了解，观照到它的应缘生相，观照到毕竟空寂由现象入空，这个是第一个。像这个《金刚明经》里面的空品呢，也说了呢，无量于定以广说空，这个此经略解说，那么世间的愚昧暗顿，所以与佛所说空义呢，显有了解的。后来他就是讲，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是地水火风，这个风火二性是轻，地水二性是重，是二上二下的。那么它就像四条蛇一样的，它有毒性，有喷射性，来吞噬我们的身体。水道不调，人会死亡；火道不调，人会死亡；风道不调，人会死亡；意道不调，人会死亡。所以，任何一个这个成为我们身体的因素，它也是在破坏我们这个身体，它也是应当生现一个空幻。那么，我们这个眼界色耳闻声，六根六尘，有见闻觉知，它也是空幻虚伪的，随所境出现呢，随所有，这个境不出现的时候，这个实就不显现了，它所以是呢，这个犹如空具的，身体是空具的，然后六根六尘的反应也犹如空具的，它不是真实的。那么的从现象观到本质是毕竟空寂，就像我们身体现在看到这么坚固，在那死亡的时候，火化成了一把灰啊。那么古代话呢是说，四生空寂虚伪啊。等到衰老病死来的时候，瘴气重叠，如朽败木啊，就像好像一个枯木头一样的，烂木头一样的，丢到那个花山野岭上去了。这时候呢，虫鸟。虫鸟鸟尸了，这个种种这个动物啊、朋友啊，那这个尸体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是由现象因缘来观，然后深入到空性的这个记住，得到体真实。时上不见佛果可救，下不见众生可度，是名从假入空观，一名。二地方，一名慧眼，一名一切智。那这里的话就是说，观诸法空，观诸法毕竟空寂，观诸法无得。那么就是说，善治佛道，下治众生，就观种种的都是心想空，心想变现，心所安立，都是阴阳方法，无有真实。那么说，成佛呢，无有佛可成；度众生也是假名度众生，无有真实众生可度。因为众生因缘生，那么佛呢是，因缘现象寂灭，不可得，所以呢也是见佛不可得，没有一个可以。正道佛的可得性没有，没有一个众生可度的可得性，所以这个是从假入空观。那么佛之所以为佛，佛之所以成佛呢，是从我们众生心相相待立明，才是佛。而从佛的这个本身觉悟的本身，就是了一切相应跟生灭有实性，去证呢，这个本性空寂，这个体性呢，现象的话，所以的话，这个是从假入空观，一名二地观也叫慧眼，叫一切智。一切智呢，就是说根本智，声闻缘觉了，菩萨共有的智慧， 通有的智慧，所以这个成就字。若诸子光即多声闻必是佛地。如果说你停留在这样的这个观察呢，那么你就堕到声闻地，堕到必是佛地，就是圆觉地。不仅仅诸三闻众等自叹言，我等若闻净土佛果，教化众生，心不喜要，所以和一切诸法皆即空寂无生无灭无大无小不漏无为，不是思维不生喜忧。就是说得到一切种子是三闻性，是圆觉性，是必是佛性。这在经典里面有讲说这个声闻啊等等的这些他们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观察到毕竟空寂相，有种种的现象去观察的时候都是没有体性佛德的。我们说的这个净土佛果呢那么有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精神界道种种庄严种种相好，然后众生在那里面不受苦受衣食住行自然成就，自然还有有种种的善知识社会说法种种这些事情那么教化众生，这样的话呢这个三闻这个必知佛，他观到因缘生相净土也是佛浩劫的精进，福慧资粮的圆满成熟，然后种种众生修习净土自然因缘成就去到那里学习佛法，这个也是因缘生灭虽然说无量寿佛他将来到一定时间也众生因缘满的时候他还是呢这个世界呢要消散重新又圆其他的这个净土世界的成立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呢他也是呢因缘幻化因缘幻化，只是幻化的好一点的世界，幻化的条件比较容易解脱所以无众生可度无佛可成，他与助众生与成佛这件事情心不喜要，所以他偏向于空寂的这个观察那我们一般也会说读了金刚经啊读了心经啊了解的这个空义啊一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呢，因为一切法人是没有真实性没有体性的，所以他们才能够相对因缘生有众多众生的这个喜气，有成佛的这个可能。那但是的话呢，不是你理性上这样理解，你在设观的时候你就会这个如此的保持这个观，而是你会在一定程度深度观察的时候，你越观察越发现找不到事物的真实本质存在，被转向到那个方面。所以三文字的时候他一直在一直观察的时候呢，他就无佛可成无众生可度，去一切法呢皆悉空寂的这一面也不如这个空花是乱起乱灭，当眼睛好了的时候没有毛病的时候，这空中有花了还有生还有灭吗？你眼睛毛病的时候空中有花也是生灭。那么这个声闻的话就是观察这个现象生生灭灭未有体性，有这个观察之后展开破除了这个无明就是破无明壳嘛，结烦恼合嘛破除了破除了之后这个时候他的眼睛没有毛病了，空化不现，生灭不起大小大和小都是相容的，无有所谓大无有所谓小，所以无生无大无小。而我们说一朵空花很大，那这个是真实的吗？一朵空花很小这个是真实的吗？因为它体性不生故，体性不灭故，所以说大说小的建立呢也无法建立无漏无为这个得到无漏的智慧，得到无为这个去除寂灭无为那么如是思维不生喜忧，所以他这个时候的话呢不生这个喜忧心欢喜心 那么这里我们当然是说要想讲的话也有很多内容想讲，但是我们的不发挥那么多。若当当知若见无为，入正位的其现多能发三菩提心，此即定力波故不变佛性。就像声闻他动这个观察的时候啊，他证到无漏智慧了，进入无为了，进入无为之后，那么他就不会再发菩提心，无众生可度，无佛道可能。这个是由于这个观慧之后与这个空性境相应，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得到体真实，它是这个定力多，成空守寂，就不见佛性，不见佛性。那么这个菩萨若为若菩萨为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佛法，不定取作无为而不寂灭。那么菩萨跟声闻又不一样，菩萨的话呢，他是发度生利世的这个愿心，所以他观察到这个因缘幻化生灭不可得，一切相不可得，见到空寂的时候呢，他不能够取证空寂，就是他不去取证空寂，入到这个寂灭里面，入到寂灭相里面。这个时候啊，就是要知因从因消从空入假观，则当地方心性随空原对之时，能亦能出生一切诸法，犹如幻化，虽无定时，亦有见闻觉知等相差别不同。这个就是大乘的，他从这个偏正空上卷入世俗相，卷入世间相，这个我们世间的这种这三个大地，这个畜生啊，牛马啊，虫鱼鸟兽，还有我们这个人类种种这些差别的现象，就由这个空相卷入呢假性的观察。空相的时候，我们观察牛啊，观察马啊，观察人啊，这些现象呢，它都是因缘生灭的，你找不到人的真实体现，牛的真实体现，马的真实体现，烦恼的真实体现，坐着椅子的真实体现，你只有一般的啊。那么它是去向空寂变，而由空寂变转入这个假观的时候呢，因为你已经证到空寂变了，知道是度的种种众生，以及成佛的这些事情，就是由因缘生相搬到本来寂灭，然后得到真实义，得到真实义，对治无明，对治根本性的无明，才能够成熟佛道，觉悟这种颠倒虚妄想象，逆境空寂相，转动这个种种的体系，才有可能呢这个成佛。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观察这种种的现象呢，从它的体性上是不可得，体性上是空寂，但是我们由空寂的与空体性相应的这个观察转过来，这不能意识种种行里面，那么又有种种的这个镜像出现，而这些镜像出现的话呢，它已经证入了真实性了，这些展现的境界它没有体性，所以这些没有体性的种种现象就是幻化的。好像我们知道，从世俗的经验知道，海市蜃楼啊，这个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它这个海市蜃楼没有真实性，没有体性。那如果我们一般的这个城市楼房呢，它有它的体性，晚上你可以住旅店，你可以到城市里面做工作，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个车水马龙的这些喧闹存在， 那不是有的，挺近的，所以呢，它不是虚假的。但是的话呢，这个海市蜃楼是折射的一个影像，它提供的嘛，你没办法提里面的城市啊等等，它不能有提右，它没有这样的这个提醒，所以它再怎么显示，你都知道它是幻化性。那么这里的话呢，它不是世俗经验，而是圣者的智慧的真实经验，看到我们世间种种万象，世间一切都是应该是没有理性，所以我们现在的种种的这个忧愁啊、悲恼啊、欢喜啊，种种的这些事情呢，犹如梦幻，就好像做梦一样的。所以种种这些事情呢，能够从空到有，从无体性观察到相对这个种种现象的显示，自己幻化性，这些幻化性有幻境、幻闻、幻觉、幻知，有幻化起来的这个见闻觉知，这些不同。那同的地方呢，就是这些种种见闻觉知的这些现象呢，找不到它的一个真实性可言。这就是从这个呢，空出有光，从空出有光，行者如是观时啊。所以这一切诸法毕竟空寂，能于空中消种种行，如空中种树，亦能分别诸众生，分别众生诸根，性欲无量，这说法无量，就是说由这个不换观之后啊，从体性上知道一切空寂，但是从这个空寂的这个，这个根本的这个观察，出来后，那么对于这个种种的形、种种的现象，就好像在空里面，显现的树、种的树一样的，那么这些显现的树、种的树，它的差别像各有其相貌，就能够分别这个众生的这个根基，它是声闻啊、菩萨啊、人天呐、啊，还是无根性的异常体呐、啊？同时知道他的性欲无量，他是好乐文法、好乐思维生意的，还是他就喜欢念念经、拜拜忏的、祈祈福的、做做好事的、修修庙的？那么说法无量，就是这个无量的说法，然后引入他到这个真实意来，若能成就无碍辩才，则能利六道众生，是问方便谁缘止？这个要属于方便谁缘止，前面属于体缘止。那么这里成就止的时候呢，就是说他能够观察一切如幻，成熟无碍辩才，利六道众生，随缘利益。所以他在利益众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融摄了自己这个止观的修持。所以他这个一边立身呢，一边修观，一边修止，那么就跟我们平常开始修止修观不一样。我们平常的人呢，生活的层面是生活的事情，那就开始凌乱了。那你现在上课回到家的时候，安静下来的时候，早上晚上出禅的时候，这个才叫禅修。但是的话呢，这个菩萨呢，他观一切如幻的时候，观一切不实的时候，他当处出现，就当处能够体证空寂，当处就能够了境如幻。所以菩萨的这个大的这个境界，跟我们这个爱憎生闷的境界不一样。所以菩萨恒处一生事业当中啊，自然精进修于止观，所以他无时无刻不是在修习止观的，唯有一件事情不是在修习止观的。任何一个事情都是在修习止观，但是我们从开始修的人，你能够办到吗？你办不到，你没有这个力量，因为你的观察、你的心反应不敏锐，太迟钝，跟不上速度了。就像我们有的人一样，他的能力好，他随便可以看这些书啊，或者做某一个事情，都是很成熟、很擅长。所以他不会身体不会累，那么这个力量弱一点的人，他只能做个轻松的事情就觉得不累， 他如果再做一个要需要努力的事情，他做不了了，觉得这个难做，觉得辛苦。所以在不同的事情里面，一个是做得到，一个是做不到，就与他本身的能力有关。那么这里的话就与他观修的成熟力量有关系。我现前如果能够刹那就观到这个现象是生灭不生死，我就不被这个现象所迷惑，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不成为我压力，然后我感到很压力，感到很难，感到很困难，或者是说我不觉得困难，但是在做多了觉得烦，觉得厌倦，觉得疲倦劳累，那不会。所以菩萨能够自然立身，敬生死，敬未来，敬利益有情。这利益有情不是一种障碍，利益有情的话呢，这些种种的事情本身就如幻如化，何有障碍可得呢？是何凡菩萨来利益众生呢？所以这个是从空入假观，一名平等观，一名法眼，一名道种子。这个就是观入种种花，种种法如幻，这个成道种子，又成法眼。住此观中，智慧第八部，虽见佛性而不明了。就菩萨虽复成就此二种观，四名方便观非正观也。这个的话就是说，菩萨他能够了一切无挂，于一切相内无着，自然立身。这个时候呢，他是有种种智慧理财，慧力多，前面是定力多，所以这个是见佛性了，但是见的不明了，见的不明了，还没有活呢，完成无上道，微细习气等子全部破除，就是。圆满的明了的，所以这两个观的成就还只是方便嘛，还不是正观。那么最后的话就是说这个下面还有讲到，就是说故今人前二种为方便道也，就前面两个呢是方便道，就是由前面两个的观察之后能够引发后面的称为方便，方便就是方法意思，方便道。因是二空观得入中道第一观，由这两个观的话就能够得到中道第一地观，就是得到正观。三教二谛心心寂寂，上流入萨婆若海，就是说这个时候呢空幻的观，自然立身的时候，一切种种的幻现当下就是无体性的，这个无体性的根本真理毕竟空寂，当下就是自然的一切如幻的显现，空幻不二，就是三照真谛假谛。当观这个空的时候就是如幻，当观如幻的时候就是空，空就是如幻，如幻就是空，二者的话呢双寂相融，无外无别。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呢三照二谛，所以是心心寂寂，自然流入萨婆罗海，就是他这样做的时候当下就会回归空性，这个当下就会空性，是呢种种立身的这个事情，那么这样就流入萨婆罗海，流入性德，流入无上菩提，流上如西海无上菩提。若菩萨欲于念中具足一切佛法，应修西二边分别智，行于中大正法。前面是地缘随缘智。集中子，这里是呢中道的七二边的分别之，既不是住于空观，也不是住于幻观，而是呢 空幻不二，空幻的相即相等，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能够具足在一念中具足一切佛法，这个是呢圆融的观。那么下面就讲说云何修正观，这个正怎么修？有空幻不二，空幻相即，才是这个正修正观。云何修正观？若体之心性非真非假，悉缘真假之心，名为正。正观什么叫正呢？就是说，知道我们的这个心性、佛性、体性，既不是真，也不是假。就是说，真正圆满的佛性，从这个修正的结果上，果上来说呢，既不是真，也不是假，是非真非假。真的话呢，就是说，一切现象是因缘生灭的，所以它不是永恒的，不是独立的，没有真实性可得，没有体性可得，所以这个呢是真。假的话就是说，这种种的现象呢，没有真实性，没有体性，所以我们见闻觉知的，从色海的涅槃乃至无上菩提，一切法都是虚妄的显性，随我们众生呢认假说真呢，建立种种名言。其实这些种种名言、种种安利、此法彼法，都是空中花、水中月，了无真实，了无真实，都是没有真实的。那么这就是说，假观。那么这个真观的话，这个心性真观的话，你说它既不是流入于空寂间的无体性，也不是流入这个现象界的不可得如幻性，而是这个观幻观空都不需要了，它已经真熟二谛融通，真熟二谛云中，现境的就是空寂，空寂的就是现境，现空不二，现空无外，现的时候就是空，空的时候呢就是现，所以这样的这个光才是正光，就是空观之心，悉假观之心，而是圆融一念平等不二，这样的这个观察心才是正观。地观心性非空非假，而不坏空假之法，就是说在观的时候，地观的时候呢，这个心性呢既非空也非假，但是又不破坏空假法的相对成立，所以从这个相对成立上呢，是空假。那么从这个绝对超越上来讲，空假呢也是不可得。若能如此照料，则于心性通达中道，圆照二谛；若能于自心见中道二谛，则见一切诸法中道二谛，亦不取中道二谛，以觉心性不得故，是名中道正观。那么非正非观说了，那么这里就是说进一步告诉说这个如何修。那么修的话呢，就是说一切所说的非真非假，非有非空，空有即不可得，空观的时候即是行有，行有的时候即是空嘛，这个真如外地融通无碍，无碍无别， 那么在心中能够通达这个中观的道理，正观的道理，能够被空假二谛，又不破坏，又能够跳脚，又能够观察，同时的话呢，这个呢，又不落于这个正受二谛的两谛，又能够看到正受二谛的这个呢，显示，那么这个观察呢，就是正观，这样子的观才是真实的。那么这个观的话，先是从自心见上，就是从自心上来观中道二谛，中道的这个空谛假谛，那么见一切这个诸法的中道二谛，由自心观乃至一切现象、一切诸法观，观了的时候呢，了了知，了了见，而无取，就是他当下观的时候啊，当下不着，所以观这个中道二谛的时候也不取中道二谛，那么由这个观察的深入，能够呢得决定，得决定，就是说这样的决定性啊也不可得，得决定也不可得，观中道二谛也不可得。观的时候呢，当下就消融的所观，超越能所，超越对立，无能观，无所观，这个才是中道观。所以这里就是举这个中论记子，中论记中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那么这个是中论里面的一个弟子，就是当时候啊，这个慧文大师啊，因为读了中论这个记，他本身说与这个大乘义啊有所呢挚爱，没有融通地方。后来读了这个记子之后，他就这个深刻的观察了佛法的道理，体现了佛法的道理，发明了一心三观的这个嘞观察方法，来这个嘞体现佛法。这是争论里面所说的一个句子，就跟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嘞中假二谛这个观察方法，然后呢融通中假二谛，得到正观，进入真道是一样的。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呢，这个是真观、真谛观；一名为假名呢，这个是俗谛观；一名中道义，这个是呢正观、中道正观。那如果是以中观的事情来解释这个意思啊，那又是另外作解。这以天台家的思想来解的话呢，就是空假中三观，配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观察这种的这个现象，一切这个无底性、无真实性可得，那么就观到这个嘞本不生灭，自性空寂，无大无小，那么这个空观成就了。一名为假名，一名为假名，就是说从空这个无底性进一步观察这种差别现象呢，都是阴阳生灭显现幻化，不可得，都是幻化的，不能觉知的种种差别现象幻化的，无有真实的，那么这个是假观。一名为中道，一名为假名，一名为中道。中道的话，就进一步在观察的时候，由于他观察那个空阳幻化，越观察深入的时候，这个幻化观察的话越深入，那么对于无体性、无真实就更加清晰具体。那么这个无体性、无真实清晰具体之后，对于空幻的这个了解观察呢，就更加的这个明了。二者的话呢，就是相融相近，由于水与乳一样的，水和乳结合在一起， 那就既不是水也不是乳了，它混合在一起了，分不清水和乳了。那么这里说的这个空假中三卦呢，也与天台家的本身的修正经验有关，所以他才对多元对面的全解。那如果单从理性上来讲，说中观的这个密破，就是随所着随所破，随所起灭随所破，那就不这样讲，就从本质性无体性上来说。那如果你那个道理理解了之后，你在修观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天台家所说的空假中三观的这么一个次第。你像读唯识的一些论里面也会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很多事情呢是这个呢相近的，就是道理上是相近的。如果我们对于根本性的佛法道理能够了解、登录、透彻之后，那么对于这些种种的这个不同的说法呢，你能够知道各自的安立基础，以及它观修的过程不同的地方，就跟我们前面的修止修观一样的，两个要调整的肯定和方向，如何调？调整方法越熟的时候呢，你调成调这个调都调好了，那么就成熟止成熟观，最后的话，你休止就是休观，休止就是休止，它能够融合在一起。三玄此地非为具足分别中观之相，意识界面前二种方便门，方便关门之具。这个中观那个地啊，如果仔细的观察的时候呢，它不只是分别了中道，分别了正观，同时也兼带了真观、假观，真观、俗观这两种的观的方法，则是佛眼一切种子。这个正观呢，就是佛的一切种子。若住此观，得定慧力，了了见佛性，安住大乘，行不行正，寂寂如幡，自然流入萨婆罗海。就是说，这个流入佛的这个波罗海、大智慧海、大智慧海中、性海当中，就是说，我们能够入中道观，那么就是成熟佛的一些种子。在五眼当中就是佛眼。那么住这个观的时候啊，定和慧的力量呢，均整，能够与佛性彻底的见到，究竟的见到。安住于大乘当中，安住于大乘法当中。那么，这个智慧圆满了，那么他所行利益众生呢，度生的种种这个事情呢，其实能够步履强健、平稳、快捷，能够流入这个三途若海。行如来行，不如来思。这个如来做，如来做，则以如来庄严，那是庄严。那么就他具足佛的功德了，就能够出生佛的种种的功德妙用，就能够像佛一样的行，这个呢，弘法利生，成熟众生，这个善根解脱。这无上菩提的种种的事业，就好像跟佛一样的，能够入如来寺，行如来行，就是登坛入室了，跟佛呢是一家子的了，那么就能够行佛的事业，做如来的依，做如来坐，能够呢做法王坐，于法自在，四大法王，能够。以如来这个庄严庄严，前面讲的说定慧力庄严呢，以此度众生，佛自助大乘，佛心里有无漏的这个戒定慧这样的力量来庄严自身，来庄严呢国土，庄严众生，庄严众生，获得六根清净如何境界，于一切法无所染着。一切佛法皆现在行，成就念佛三昧。 那么这里讲的念佛三昧也称呢，所以这个念佛三昧是实相念佛，不是观想念佛，也不是自明念佛，这是果地念佛，就是说成熟这个正观之后，能够入萨婆罗海，入佛的这个性海、功德海，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获得六根清净，他已经无余的断除了自己人性的烦恼，所以这个已经是要闻生的六根六缘啊，这个相缘的时候呢，六根不染，六根不着，六根清净，那么就是佛的境界了，能够与一切法都不受染着，种种佛法，都现前，这个十八部共法，这个大悲，无所谓是无所谓，这些种种呢都能够现前，都不只是说修行上的念佛上昧，而是他当下的佛功的显现，成就念佛上昧，成就念佛上昧。安住守楞严地，则是普贤色身三昧。普，这个就是说守楞严地呢是大禅定，坚固定，不可动摇，不可动摇的。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佛大乘这个行的修行止观的正果之后，他修的正观，能够为圆满正所在地，住于坚固的定，这个是法性定，那么这个的话呢，则是普贤，则是普见色身三昧，就是能够得一生生的，得圆满的一生生，于一切地方。随方应现，随众生的这个因的因缘而现种种色身，以作度化，有这样的这个三昧，普入十方国土，教化众生，引进一切菩萨，供养十方诸佛，受持一切诸佛法藏，具足一切诸行报力，悟入大菩萨位，则以普贤文殊为其本语。就是说他能够住不可动摇的大定，现起一切身的三昧，这样的话呢，他就变得无漏的功德神通妙用境界了，又能够去十方的佛土，上下四维十方呢，去各个地方去度化众生，去教化众生，让这个国土呢庄严成为清净微妙的这个庄严的世界，可以去供养其他的佛，其他的佛的这个教法法藏，他都能够学习，都能够受持，能够圆满的具足一切的波罗蜜行，也就是六度，登陆呢大菩萨位，大菩萨位，所以普贤文殊等呢为其理。我去等你，就跟文殊菩萨一样，普贤菩萨一样的，等等，这也是说他这个观行呢，智慧成熟，就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些法身大师，他虽然是菩萨身，但是他的这个智慧呢，等佛，跟佛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讲等妙爱学嘛，等觉菩萨就是说智慧与佛相等。差别就是说他还要百劫修行好，然后呢成熟佛位，当然有些菩萨是发了愿经文的境界他不成佛，他一直做菩萨利益众生的，所以他实际上他的功德已经圆满了，已经就是佛了，但是他以菩萨身来异化显现，